第二十二章，教会大大骚动，公元1517年至1521年。一，路德被传到罗马。从此以后，路德好像住在玻璃屋中，他的一言一行均在敌人和朋友严密的监视之下。路德善于演讲，又正处感情激动、脾气暴烈的年龄，每当和对手争辩到高潮时，双方都易于夸大，因此在对他们的言行加以评论时，必须格外慎思明辨。路德在餐桌上所讲的话有许多被他的学生记录下来，后来出版成为《桌上谈》。路德所做的事正好打击到教皇的两个要害，他的权威和他的钱包。当教皇发现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无法制服路德时，他决定自己来处理。公元1518年七月，他发出了传票，将路德传到罗马，到他本人面前。路德假如真的去罗马，必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在当日传讲异端是极严重的罪，何况路德是其中的罪魁，火刑必定是难免的。然而路德有一位忠实而有大权的朋友，选侯腓勒德利。多年来，德国人对教廷官使早已不满，选侯腓勒德利不许帖次勒在萨克逊境内贩卖赎罪券，因他不愿意自己国家的钱流进教皇的财库。腓勒德利最宠爱威登堡大学，而路德是大学中最出名、最负众望的教授，因此腓勒德利尽他最大的影响力要罗马取消对路德的传票。当时局势刚好有利于腓勒德利，因为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良已经又老又病，显然需要选一位新皇继任。当时有三位可能的人选，一是西班牙王查理，一是法王法兰西斯，第三位就是萨克逊选侯腓勒德利。教皇盼望腓勒德利能成为皇帝，因为他认为腓勒德利比其他两位容易操纵。为此，教皇听了腓勒德利的话，取消了对路德的传票。二，加耶坦无法对付路德。这时，教皇的代表加耶坦正在德国奥斯堡参加国会。教皇写信给加耶坦，特别授权给他，命令路德到奥斯堡。加耶坦的职责是审问路德，并且要他公开撤销言论。假如路德不肯撤销，他将被解送到罗马。假如加耶坦捉不到路德，他会把路德及其服从者都逐出教会。在此以前，教皇只说路德有可能是异端，现在他宣布路德是个臭名昭彰的传异端者。对路德而言，前往奥斯堡是非常冒险的事，还好他的王族朋友再度出马相助，几经周折终于获得年迈皇帝马克西米良对路德的安全保证。公元1518年十月，路德和加耶坦在奥斯堡见面三次，他们的讨论好几度进入火爆情况。路德的朋友们劝他放弃，以便能平静地解决事情，但路德绝不撤回他的看法。最后，他在夜间秘密地离开了奥斯堡。加耶坦发现自己毫无能力处理这个局势，便要求教皇对争论的各点发布正式宣告，以求一劳永逸。于是教皇下了一道公开的诏谕，诏谕中没有提到人名，只说某修道士所发表有关赎罪券的言论则为异端之说。这样一来，路德就不能说教会没有正式处理这些问题了。三，米尔提次较有成就。教皇的下一步就是派一位特使前往德国捉拿路德。到这时候，教皇利奥终于看清，除非他得到萨克逊选侯智者腓勒德利的合作，他绝对捉不到路德。因此他挑选一位自己认为是最能被腓勒德利接受的人，这人名叫米尔提次。此人与选侯的私人秘书施巴拉丁非常熟，施巴拉丁也是腓勒德利派驻罗马的代理人。米尔提次尚未向腓勒德利呈递见信之前，已经寻机会要见路德及帖次勒。他没有见到帖次勒，却和路德有一次私人会晤。这次晤谈的结果， 路德答应只要他的敌手不开口，他就不再讲赎罪券的事。路德也答应给教皇写一封屈服的信，这封信使教皇极其欢悦。公元1519年3月29日，教皇给路德回了一封非常友善的信，不但称路德为我亲爱的儿子，并答应负担路费，邀请路德到罗马认罪。四，厄克向路德提出挑战。假如教皇支持米尔提次，假如双方都保持缄默，路德和罗马之间的和好也许可以延续。然而，这时教皇的注意力却从与路德之间的歧义转到别的事上，而且这件事深深地吸引了他。公元1519年1月，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良逝世，必须选出一位新皇帝。教皇极其关心这次选举，他竭力要使腓勒德利当选。选情占据了他整个心思，使他忘却所有其他事情。因此，有14个月之久，他完全没有推动控告路德是异端的事。而这同时，在德国方面，路德和反对者双方都不肯保持缄默。路德在威登堡大学的一位同事加勒斯大教授挺身而出，写了一套反对厄克的论文，因为厄克写过一本反驳路德95条的小册，而厄克又写了一些驳回加勒斯大的论文。在论文中，他进一步对教皇的至高权柄提出极端的看法。于是路德再写了12篇论文极力争辩。在第12篇论文中，路德宣告说，罗马教会超越其他教会的要求，只是根据近400年来教皇的颁令。在这以前的1100年间，教会中根本没有这种至高无上权威的存在。这种对教皇的攻击过去从未听说过，因此引起了激动的情绪。厄克无法容忍，他向路德提出挑战，要和他辩论教皇的至高权柄。事实上，路德自幼就相信教皇是至高无上的。在孩提时代，他母亲教导他说，教会是教皇的家，在教会里，教皇是一家之父。与厄克辩论的日期为1519年7月。在9个月的准备中，路德拼命研究，他必须找到有力的论点，以反对那些他过去一直以为是真理，而于最近才发现是错误的事。他钻研教会历史及教会律例，研读之下，路德很沉痛地发现，有许多教育是伪造的。这一来，他看到罗马天主教中另一个支柱在崩裂。五，莱比锡之变。整个莱比锡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辩论会场中有武装的卫队，在旅店中用餐时间，每一张桌子都有卫兵守住，以防止威登堡学生与莱比锡学生打架。公元1519年7月，厄克与路德彼此面对，以学识和辩才而言，这次辩论差不多可以造成平手。但厄克用巧计对付路德，把路德逼进死角，使他不得不在最后宣称，君士坦斯会议对胡斯的某些教导做了不公正的定罪。这样，厄克便达到了目的，因为他使路德公开承认自己与一位被教会正式指责为异端的人站在一边。当路德宣称胡斯并没有什么错时，听众激动了起来。萨克逊公爵乔治大声喊着说，上帝啊，帮助我们，这真是可怕的瘟疫。路德的论点都是根据历史，他提醒大家，东方希腊教会本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但他们从未承认罗马主教有至高权威。此外，基督教历史中许多早期大公会议也根本不知道所谓教皇至尊的事。然而，由于路德已经和被定罪的异端者胡斯站在一边，他便得不到任何支持。莱比锡之变的一个结果是，路德与他的服从者更加团结，他们深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路德同时赢得更多跟从者，其中的一位是布塞尔，这人后来成为改教运动的主要领袖，也帮助加尔文建立他的观点。恰如一般情况一样， 没有一位辩者可以改变对方的看法。无论如何，这场辩论倒使路德本人更清楚自己的理想，这点无疑是莱比锡之辩最大的收获。此外，这次辩论在整个改教运动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经过辩论后，所有人都看清，要使路德与罗马天主教会再度和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六，风暴云集。借着反对教皇的至尊及反对会议的无误，路德正式和罗马天主教的圣品阶级制度一刀两断。现在他卷入了战争的火力中心，从此以后，路德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冲突进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局面。莱比锡之变以后，厄克立刻赴罗马，要求教皇利奥发出革除路德教籍的诏论。教皇对此事当然再乐意也不过了。在路德方面，他第一件事是出版一份莱比锡之变的报告，接下来又发行大量的小册与书信。公元1520年5月，他出版一本小册，题名为《论善行》，虽是一本小书，却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书中，他很实际地将一人唯独因信得救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他说，在所有善行中最尊贵的一件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也强调，信徒必须在自己每天的岗位上忠心地侍奉神。鞋匠、管家、农夫、商人若在自己的工作中荣耀神，比修士修女更能讨神喜悦。这是路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教导之一，这个观点使信徒脱离了古代及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同时这也成为后来复原教最明显的特点之一。自公元1519年7月莱比锡之变到公元1521年4月沃姆斯国会期间，是路德最兴奋的时期。这段日子中，每一件发生的事，每一位他结交的朋友，以及每一本他阅读的书，都把他从一个境界带进另一个境界。这期间有两本书影响他很大。在辩论会中来了几位胡斯派的人，其中两位于事后寄给他一本胡斯的著作，当时路德没空阅读，直到公元1520年初才开始读。路德发现他所讲的和胡斯所写的完全一致，从此路德以波西米亚门徒自居。另一本影响路德很深的书是意大利杰出人文学家瓦拉的作品，该书揭发了君士坦丁御赐教产玉为赝品的事实。这项发现大大激怒路德，以致使他不再怀疑教皇就是敌基督。七，革除教籍。公元1520年6月15日，教皇利奥签署了革除路德教籍之教谕。教谕一开头写着说，主啊，兴起为你自己而辩，请纪念愚昧人如何每日玷污你，狐群如何破坏你的葡萄园，这园早已赐给你的代理人彼得，然而森林的野猪践踏了他，田间的野兽吞吃了他。教谕中提出41点路德的教导，并斥为异端、邪说、诽谤、虚假、冒犯敬虔的耳朵，引诱简单的头脑，拦阻教会的信仰。教论中也呼吁所有人焚毁路德的著作，并要路德及他的跟从者于60天内公开撤销看法，否则他们都将以异端定罪。教论中也命令地方政府捉拿路德及其跟从者，把他们一一下监。所有窝藏路德派的城镇都将遭到教会禁令的处置。此教谕在德国的颁布工作交由厄克全权办理，但他立刻发现写教谕比颁布教谕容易多了，因为只有很少地方准许他颁布。在尔福特，学生们尽力去搜教谕的印本，把他们统统投进河里。路德则又出版一份单章，题名为《驳敌基督可咒之教谕》，以示反抗。八，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全德国的百姓都屏息恭听路德所说的每一句话。路德的著作在各地广传， 人们如饥如渴地抢购阅读。当时还没有报纸，因此他大量发行的小册及小本书籍就像文章或社论一般流传。路德以文字塑造众人的看法，借文字工作他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不但在自己的国家，甚至遥远的国外地区也有支持者。为了减低教皇教育所造成的震撼，并为了发动全德人民反对罗马的圣品阶级制度，路德于公元1520年下半年出版了三份论著，这三份著作被称为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第一份名叫《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文中呼吁他们远离罗马所助长的恶习。第二份是《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在此文中路德揭露教会宣称必须经由神父及圣礼才能得救的错谬。第三份叫《论基督徒的自由》，虽然只是一本30页的小书，内容却包括了基督徒生活的各层面。九，路德焚毁教皇诏谕。仅仅写书反对罗马还不能满足路德的心愿，既然教皇下令焚毁所有路德的著作，路德也决定烧毁教皇所写的东西。公元1520年12月10日，成群的学生、教授与市民聚在威登堡城外，一位教授将新柴点燃，路德把教会法令集放在烧着的柴上，然后他严肃地将一份教皇诏论投入火中。他说道，你既毁弃神的圣者，愿永恒的火也将你毁弃。直到火焰将法令集和诏谕焚烧成灰，他才和朋友及同道们回到城内。数百位学生仍留在现场，在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围着火烬同唱，神啊，我们赞美你。年轻淘气的一群则在那儿大唱挽歌。十，皇帝传唤路德。这时教皇几乎走到尽头，他用尽所有的权柄要使路德屈服，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剩一条路可走，就是向属世的最高权位人物皇帝求助。教皇在促使腓勒德利当选皇帝的努力上遭到败绩，而腓勒德利本人也认为他无法担负皇帝任职的庞大开销，因此使西班牙王查理在竞选上占了优势。往莱比锡辩论会期间，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位查理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查理五世，他承继了奥国与西班牙的领土，又统治荷兰、意大利的大部分，即刚于29年前才发现的美洲的一部分。现在他被选为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使他成为继查理曼大帝后领土最大的一位君王。教皇利奥就是向这样一位有能有势的皇帝求援，请求他设法让路德屈服，不然就将他置于火刑。查理五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利奥占了优势。皇帝立刻下诏传唤路德，出席第二年在沃姆斯召开的国会。十一，沃姆斯国会。在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下，路德于公元1521年4月2日首图前往沃姆斯。他知道此行是面向死亡，因此在临行前对他的同道莫兰顿说，亲爱的弟兄，如果我不能回来，如果我的敌人将我置于死地，你必须继续努力，在真理上坚定不移。只要你能活着，我的死就算不得什么了。一路上路德的行程好像凯旋的游行，凡他所到之处，群众夹道而立，瞻仰这一位敢于为德国人民站出来反对教皇，且正为着他的信仰坚毅地面向死亡而行的人。4月17日，礼拜三下午4点，路德出现在国会。在壮观华丽的情景中，在最高权位的皇帝宝座前站着一位贫穷无助、出身农家的神父。这是查理五世和马丁·路德第一次面对面相会。这时的查理五世是一位21岁的年轻人，而路德则为37岁的壮年人。路德穿着奥古斯丁会黑色修士长袍， 在路德身旁站着他的法律顾问耶柔米谢夫。一位官员指着桌上的书质问路德说，这些书是你写的吗？你要收回这些书还是继续维护？路德回答时先很正确地重复这两个问题，然后以肯定的口气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他恳求皇帝开恩给他时间思考，使他的答案不致伤害到神的话，也不使自己的生命处于险境。国会议员们经过一段磋商，然后宣布皇帝批准路德的请求，只是他必须在24小时内提出他的答案。于是国会暂时休会。12，政治问题解决。路德第一次在国会出现，虽然简短，对历史却有重大的意义。过去200年中，教皇和属世权柄相争，教皇制遭到严重败绩。如今教皇利奥十世提请沃姆斯国会处理路德案件，使早期教皇属灵权柄超越属世权柄的宣称再度被肯定。换句话说，教皇利奥十世所努力的正是一箭双雕的目标。他利用沃姆斯国会对付路德、平息异端的同时，将教皇的权势提升到皇帝的权势之上。教皇已经革除了路德教籍，他希望国会也能毫不费力地定路德为异端，并把他置于刑罚之下。他希望属世统治者成为属灵统治者的工具，他希望皇帝毫无异议地执行教皇的命令。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国会审问了路德，就算路德后来被定罪，这还是国会自己的判决，并非出于教皇。所以教皇绝不希望皇帝给路德听审的机会。路德要求皇帝给他时间思考，看起来合情合理，也非常单纯，其实并不单纯，因为他的要求事实上包括了第二天在国会前的听审，所以这是一项极具重要性的请求。在路德出现之前，国会已经开了很久，教皇这一边的人在能干的亚良德领导下日夜辛劳，防止路德从国会获得听审的机会。当国会决定批准路德的请求时，教皇输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到底是教皇优越还是皇帝优越？于是皇帝、德国君主及贵族们都站到路德这一边来反对教皇。因此这位默默无闻被革除教籍的平民路德，在那短短的一刻成为教皇与全德国反对教皇权势的门士。当路德第一次出现在国会的那一天，政治问题就已成定局，所余只是宗教问题。13，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第二天，4月18日，礼拜四，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日近黄昏，火炬点燃，在昏暗的大厅中投射出怪异的影子。现场多数人都记笔记，但所记的都是路德演讲的综论，没有一份是完全的记录。首先，路德用拉丁文讲，后来他们要他以德文重复一遍。整个大厅都挤满了人，聚宴增高了室内的温度，加上通风不良，空气闷热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当路德演讲完毕，官员说他并没有讲到问题的重点，这问题是到底要不要撤销所说的话，而且皇帝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于是路德说，如果皇帝所要的只是简明的答案，我可以给他，对我而言绝不可能撤销，除非圣经证明我错了。我的良心持守神的话，昧良心的行为既不诚实也不安全，这是我的立场，神啊，帮助我，我别无选择。火炬烧尽了，厅里越来越黑，皇帝示意会议结束，他布下宝座，回到私人住处，其他与会者也陆续散去。路德转身离开法庭之际，有些西班牙人叫嚣起来，霎时间许多德国贵族及镇代表们将路德团团包围，把他护送到下榻之处。接下来几天中，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 最后发现双方永不可能达成协议。十四，路德被带到瓦特堡。后来路德被命令离开沃姆斯回到威登堡，而且不准再讲道。他们计划等到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失效后，就将路德逮捕，以异端罪名处死。在沃姆斯城有一个小门，4月26日夜间，路德从这个小门离开了沃姆斯。这门就是今天观光客所看到的路德之门。几天以后，谣传路德失踪，没有人知道路德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敌人非常高兴，朋友却极其惊恐。当日一位名画家丢勒在日记中写着说，路德被教皇和神父们杀害，正如当日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祭司杀害一样。神啊，如果路德去世，谁来将神圣福音向我们解说呢？沃姆斯城内群情激昂，皇庭之中喧嚣动荡。教皇大使亚良德被人警告说，既或你躲进皇帝怀中，也会遭人谋杀。而路德失踪的真相却是这样。4月28日，路德来到法兰克福，5月1日抵达赫斯菲德，并在那儿讲道。5月2日进入埃森纳，第二天在城中讲道。5月3日，他骑马驰聘在美丽的莫拉森林。5月4日上午，他露天讲道，晚餐过后继续行程。这时在森林深处突然跳出五个蒙面骑士，将他自马车中拉出，加持着往埃森纳方向飞奔。原来这是路德的朋友智者腓勒德利的命令，他下令骑士们将路德劫持到他安全的藏身之处瓦特堡。这是一间俯瞰美丽小城埃森纳的古堡，在堡中路德不再受到风暴的搅扰，写作占据了全部的时光。路德好像一座火山，在公元1517到公元1521年间爆发，引起强烈地震，震撼整个教会。首先在德国，后来很快的西欧所有国家均被波及。